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智慧文学传道书，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接近是尾巴了。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10章16节到11章6节。那么谢谢大家继续收听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雅比该。
两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上文说到一个罪人，他足以破坏许多的善事，糟蹋了智慧人的心思还有付出。此苍蝇呢，也是足以毁掉智慧和尊荣的。这个苍蝇指的可能是别人愚昧人的一些过犯，但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啊。一步错就步步错，几乎每章都会谈到智慧的局限，那真的不稀奇的，因为你跟我都是活在一个虚空的世界嘛。但是呢，也不代表智慧它没有价值，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也可以是一件防护罩，保护呢我们免受许多的伤害。那么上文的焦点呢，我觉得是集中谈个人的层面的。来到十六节，我们先看10章16节到20节，集中谈一下愚昧如何毁了一个国家。我们先来看16到17节，到底传道者怎么描述两个邦国的君王跟君臣呢？你想想看，一国之君他的言行到底会给下面的人带来什么影响呢？
国王的言行就是百姓的榜样嘛。如果他讲错话，或者是他施行的这个政策，都会伤害那个百姓的嘛。所以国王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国的。
他很重要，他的一言一举啊，足以决定这个国家是福还是祸。经文说到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君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这个孩童指的是5、6岁的那种孩童吗？
当然不是。
那是谁来的呢？
传道者在形容这个孩童，可能是不成熟，比较单纯，或者是幼稚，把这个君王这个整个的品格或者是他的外貌都形容出来。如果一个邦国让一个不成熟的君王去统治的话，你看他的臣仆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早晨宴乐就有祸了，一大堆人都有祸了。真的，包括君王，包括他的臣子呢，他们对人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可能会成为邻国的囊中之物啊，因为你国家衰弱嘛，敌人真的有机可乘的。那么原文呢，首两个字呢，就是有祸了，有福了，16节、17节分别这么说啊。以赛亚书5章11到12节呢，先知当时论到人的恶行，他说祸灾呀，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喜欢享乐啊，弹琴的鼓瑟，完全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神的作为。但亚比该，我想挑战一下你，传道者他多次鼓励我们人莫强如吃喝吗？还鼓励我们真的要享受劳碌所得来的。那在这里到底他们宴乐他们吃喝有什么不对呢？
这里讲到了两个邦国的君王和群臣的表现。我们看到一个邦国的他这个君王呢，他是没有君王气质，也没有内涵，不成熟的人在做君王，以至于他周围的这些群臣也表现出来很幼稚的思想行为，并且呢，他们也利用这个君王的幼稚放纵私欲。本来宴乐的事常常都发生在晚上呢，他们竟然是明目张胆的在早晨就开始宴乐，所以说这样的国家是有祸的。而我们看到另一个国家里面的这些群臣呢，他们有一个身份与之相合的君王之道的这样的人做君王，所以呢，这些政治的大臣与那些放荡的奢侈的大臣的对立不是禁欲，而是节制。他们也吃喝，但是他们是按时的吃喝，他们是规律的生活，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些臣宰他们是规律的吃喝，他们为的是补充体力，适当的饮酒也可以养生，而醉酒呢，它会伤身，它会误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有福的。
不是让你去禁欲，不能够碰酒，也不能够参加什么派对，人莫强如吃喝是对的，但不是让你喝醉酒，也不是让你荒废工作，而是按时吃喝能够补充体力，不会喝酒误事的王呢，那就最好了。所以呢，相对于贵胄之子英明的一国之君呢，这些孩童我觉得真的是耽误了国事，在其位也不谋其事啊。懒惰的王他们荒废国事，只顾着自己暴饮暴食啊，会害到自己，也会害到别人，也成为百姓的一个坏的榜样。那传道者接续指出他们究竟会有什么下场呢？参考一下箴言6章11节，也有关懒惰的讨论，叫小蚂蚁啊，可能每天起得比你更早的小蚂蚁啊。
对啊，小蚂蚁啊，它都会叽咕房叽嘛，但是没有人教导他们的嘛。但是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吧，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做，就是因为懒惰不做。这里我觉得其实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这个人生观。懒惰的人不是他没有工作的能力，不是他不做，只是他不愿意现在去做。就有一个例子嘛，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其实房子滴漏你就知道水滴石穿这个道理，你不去修补，那么往后屋顶会塌下来了，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就是觉得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慢慢才做都没关系的，结果导致他失去居所。箴言也说这个懒惰人不去收集这个粮食啊，饥荒的时候怎么办？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经历这个3年的疫情嘛，很多人都知道疫情来的时候都忙于这个储粮啊，去购买药物，特别是口罩。有些人都说我身体很好不会感染的，或者是口罩多的是也很便宜不用现在去买，结果最后口罩没了卖光了
我见过100块钱一个口罩。
对啊，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的，刚才还没读到18节，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那如果我们看房屋这个字，如果你真的要连接上文来看，你可以理解为国家。我觉得我个人来说也不必要找出跟18节上文的关联的，可能就像芷梅刚才说，这个人他发现我的房子开始漏水了，他就说晚点再处理吧，晚点再弄啊，拖延症发作，只管吃喝，也没有好好的妥善管理自己的财务，任由他那就破损跑了，最终就亲眼目睹倒塌了。这个病因很简单，3个字，经文说人手懒。刚才也说鼓励大家看一下箴言6章6节到11节，谈到小蚂蚁。亚比该，你看到地上的小蚂蚁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提醒跟教导呢？
小蚂蚁真的是很多人都用文章来歌颂蚂蚁的勤劳。那你看蚂蚁它也没有官长，但是它是主动殷勤的工作，它在那里预备食物。刚才就像芷梅老师说的，你看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真是很讽刺本来劳动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命令，同时也是一个祝福，在伊甸园里管理这些遍地的海里的鱼啊，空中的鸟啊，地上的活物啊，人可以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也可以发现生命的福乐。但是当人堕落以后啊，这就得辛苦流汗， 这是神对罪人的一个咒诅。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改变了，劳动不再只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要荣耀神。正如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那里说的，不管做什么都是要为了荣耀神。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做懒惰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服侍神就需要殷勤，让我们不要做懒惰的基督徒，让我们学习小蚂蚁，主动的在神家里面尽上自己的本分来服侍神，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
谢谢亚比该很迫切的请辞，我们不要做懒惰的基督徒，我们要警醒，不要为明天忧虑，但不代表说你不用为明天努力。我们今天劳碌工作，不单单真的像亚比该说的，我赚钱养家糊口固然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你在你的工作，你在你的岗位，你也能够成为非常美好的见证，竭力工作，尽本分，不要做懒惰的人。某种程度呢，我觉得懒惰的人，他们都是被肉体、被情欲给控制的。很常会听到人感叹，哎，我生不逢时啊，我就是输在起跑线，我父母就是穷啊，他们不是有钱人，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当你顾着吃喝玩乐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也得负责任，你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神给你的恩典。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传道者想告诉我们，今生的金钱酒到底能为人带来什么样呢？
会带来舒畅嘛，开心，因为我们都是殷勤工作，殷勤工作给我们有这个生命去享受这个物质的丰富嘛。但是你回想这个十八节，这个阴影懒惰，住的地方都没有，就这么贫穷，哪里有钱去享受生命？所以有智慧的赚钱可以享受生命。
愚昧人就不能赚钱吗？像你这么说，
懒惰吗？
因为他懒，就躺在家里啥都不干。我看吕正中译本他怎么翻译，他说酒能使人生快乐，酒它是神所赐的，同意吗？它不是一件不对的事情。诗篇104篇15节那里说，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也都会知道的，但是神也额外赐给我们酒啊、油啊、美味的粮食，那都是神的恩典，是喜乐的象征。行善的人跟行恶的人，大家都要工作，大家都要赚钱嘛。所以钱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但如果有钱你就买酒，纵酒为乐的话，又或者你在官场上面，你们有很多不当的勾结，官官相卫，手握大权，但是没有好好的治理，就会形成社会的我们说贫富悬殊，而且民不聊生。好，20节，传道者继续劝勉我们什么呢？他说，真的真的不要私下咒诅君王跟富户，否则的话呢，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官员在某个人的私宅里面一起吃宴席，他们就在那里咒诅君王，谁知道这里面有一些人却不保守秘密，把他们所说的报告给君王，那君王就有理由来惩罚那些咒诅他的人，把他们革职。而穷人私下咒诅富户呢，风声也会传到富户的耳中，富户就会更加的压榨穷人，是穷人雪上加霜。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神圣的祷告的义务，像提摩太前书2章2节那里说，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过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同样的，我们也有义务去顺服，去支持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读一下就是罗马书13章1到7节，保罗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顺服那些执政掌权的。那么因为在旧约的出埃及记22章28节那里也教导我们说，不要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刚才亚比该他说，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暴君呢，传道者他不是第一回来提醒我们的，他不断的劝勉我们，无论那个人再愚昧，你都不要私下咒诅君王跟富户。亚比该刚才说，有没有试过为掌权者来祷告呢？ 他们纵然非常的败坏，他们使得这个国家民不聊生，但是我们有没有为到他们的管理来祷告呢？所谓隔墙有耳嘛，是吗？
是。
这个年代呢，技术非常的高超，窃听的技术非常的高超。不过呢，古代的偷听技术呢，我觉得也是不遑多让的。比如什么卧底啊、线人呢、啊，在旁的太监、宫女啊，他们都可能在旁听着。所以说话之前要再三的思量，免得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呢招惹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祸患。一个君王在荒唐，他在败坏，说实在也轮不到我们去咒诅，轮不到你跟我去惩罚他的，因为他也是在神的允许底下做王，所以呢，真的不要产生什么愚昧的怒气啊。那我们说了一大堆的道理，上一集纸媒说要做真的很难的、道理我们都懂啊，因为今天不是一两个人愚昧，你发现这个世界是被愚昧的人掌管的，我们面对全面性的愚昧到底该怎么自处好呢？
实在太多不公平的事，
嗯，
我们看的都很愤怒，
对
啊，但是又如何呢？在一中天品三国里面有一句话，小人当道，君子蒙尘，世态炎凉，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你看到这个图画觉得人真是太绝望了，好像没有什么前途。但是圣经里面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的，如果我们常常的愤愤不平，因为我们愤愤不平心里充满的就会行出来嘛，我们就会去做不好的事情，比方说是咒诅。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去多一些包容，即便我们不能包容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交给神去掌管吧。
可能长期你愤愤不平，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说不定呢。听这个圣言圣言可能已经好多年，有没有留意到每一次的片头曲呢，叫做认定你，这首诗歌是来自赞美之泉的，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跟能力，所行的路神必指引。首先第一步怎么自处呢？你想想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愚昧人呢？我有没有对准永恒的眼光呢？提醒自己，我不要再盯着虚空短暂荒谬的今生。然后第二步，要接受智慧不是万能的，它可以有限度的保护我们，可以让我们少点亏损，少走一点冤枉路。这个心态呢，要调整好。是你说今天我过得好委屈，好憋屈啊，所有的人都很愚昧啊。但我们眼光要看远一点，我们要定睛在神那里。我知道不容易，我们一起努力的好好的去学习。总之呢，在这个虚空的人生呢，我们要靠神的引导。
经文里面说呢，传道者一直在强调，就是王的话有权力，我们应当去顺服他。想起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的关于这个职场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呢都会拿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我们应当顺服。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牧者会带我们去想真正的去顺服的是谁。如果有权柄的人，他的决定做的行为跟上帝的那个标准不符合的话，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也是有个标准，我们最应该要顺服的就是上帝。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一起查经吧。来到传道书的末尾，可能你查考到十一章，总是心里忍不住想问一下，为什么传道者，你要告诉我真相，你要让我看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为什么要把贪婪的人性面貌摆在我眼前呢？
传道者他会透过经文跟你说 Havel Havel 就是虚空啊，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子。不过呢，也让我们引导我们用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今生。你发现传道者他不是在剖析这个残酷的现实，他每一章都给我们很多中肯的建议，帮助我们怎么去自处。我们少点问为什么，我们多点问如何吧。传道者他在十一章，我们继续来看一节到六节，有个论点到底是什么呢？进到一个新的段落，不过也是延续一个话题，人的有限，我们该如何处理粮食呢？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一节到二节的经文。
好的，十一章的一节二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上。
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到这节经文呢，往往都会想到两种见解，是不是教我们投资呢？又或者是不是鼓励我们去行善呢？到底这个粮食具体说的是什么来的呢？
我去查考一些的解经家就讲到说，哎，这里的粮食是指的投资，说水面上是指冒险的越洋的海外交易，海上会遇到风暴啊、沉船啊、海盗啊等等的危险。但是如果你不冒险把谷物装在船上，就没有可能会得到回报。他在第二节的上半节说要分给七个人或分给八个人，他说指的是多元的投资，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些理财师教导我们的说，你不要把十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要鼓励大家去行善，慷慨的去解囊，有机会你就去行善，哪怕他可能没有及时的回报，又或者说某天灾难的时候，说不定很久以前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他今天换过来去帮助你。那无论是用投资的角度来看，还是行善的角度来看，到底这两节经文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二节的下半节，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究竟那个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因为将来有灾祸嘛，所以我们就为将来做一个很好的准备吧。刚才我们说，无论你是施慈惠啊，或者是做投资，不一定有回报的嘛，但是我们还要做，因为也许往后会有一些回报，不一定是我们预期的回报，但是你施恩出去的时候必然有人会感激，所以我们要尽量去做。
对，有三个字很重要是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所以趁着有机会你去做吧。传道者他不是那种很消极的人，他是劝勉我们积极行善，你不要过一个只求稳妥而老是说哎呀别了，我再观察，哎，我再等等，常常呢就是活在一个安舒区里生活。正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真的无常，所以更应该运用神给你的智慧，你尽力去做，而不是中国人常说的裹足不前呢。包括我们在侍奉的路上都这样子，常常会觉得过度的谦卑是吗？我不行的，我怎么能行呢？想来想去，别人问你要不要侍奉啊，今年我再想想吧，再想想吧，想个十年你一次都没做过，这个就是裹足不前呢。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三节到四节，看一下大自然中也有很多现象是人类没有办法预测的，到底有什么呢？
这里就讲到一些的大自然的现象，比如说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雨下的量是多大，风速是多大，人类都无法预测。虽然今天我们有天气预报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所报的这个天气预报也会不准确。那这里还讲到一个，就是这个树木会倒下，什么时候倒，往哪边倒，我们也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对于天文气象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大概都能够稍微观察得到。不过呢，像刚才亚比该说的，大自然还是存在很多的随机，到底向南向北倒谁知道呢？不过呢，从前或者现在都有很多的农夫都会进行看风望云的风险评估。那当他们做风险评估的时候，传道者可能在一旁跟他说，你得注意什么，有什么值得你留意的呢？怎么说呢？三节到四节， 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他们在做风险评估，你会怎么提醒他们呢？
这个评估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做评估的时候，我们会白费功夫了，做了也没有收成的。但是如果我们太过注重这个评估的时候裹足不前的话，我们什么收成都没有，连撒种的机会都没有。
会不会分析过头啊？
对呀，
当然那个古代的技术确实没法跟今天来比较，今天就算不下雨，可能我们也能够抽这个地下水。但如果你为了我不想吃亏呀，什么都不做，过分忧虑的话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想得过分多，太过于复杂的话，迟迟就不肯行动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农夫进行看风望云评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最后两节经文呢，五节到六节一共出现了多少次不知道呢？亚比该，我们来做一个观察。
出现了三次的不知道。
好，我想问问你，这一共出现三次的不知道跟何时都要撒种的教导，到底两者有什么关联呢？最后传道者带出什么信息呢？
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三次不知道，其实传道者就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全心的投入工作，但是结果是成功或是失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对未来有些东西是无法预知的，但是我们只要去努力的认真的去完成每一项的任务，无论是早晚，我们要记住生活没有那个完美的环境，因为不知道结果我们就放松，我们就闲懒，这是一个懒惰的标志。那做工我们去做，结果我们交给神，也许神会祝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也许神会祝福这件事而不祝福那件事。我们要做的工作可能会失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失败了就绝望了。没有人会总是成功，所以我们不要让恐惧失败阻碍我们去行动去撒种。就像昨天沈梅老师他说过，当我们做了准备的时候也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就有意外发生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去做了，裹足不前了。
我跟大家分享个秘密，我到现在呢对于街头步道也是有阴影的，因为过去很多经历呢都被人拒绝了，狠狠的拒绝，特别是被那些很魁梧的男人拒绝，我就非常的担心。我常常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到街头去步道，但是亚比该刚才说，譬如我们传福音，到底那个人他能不能够信主，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他可能真的不会信，他可能反过来骂你一顿，但是不是代表我下一次我就不要去呢？我今生都不再去传福音呢？今天我们可以反思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做一个光是想空想的人，万事起头是很难，但你先开了个头嘛，大不了之后再修改，我们再改善，总比你一直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好很多了。
是的，所以我们要殷勤做工，然后享受我们做工带来我们的享受，还有我们做工以后就交给神吧。
交给神，尽力去做。我们今天能够侍奉，我们能够工作的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但同时他也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还有足够的能力的。那么谢谢今天你陪伴我们查考十章十六节到十一章的六节，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看往下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亚比该，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无所肩上，歌颂你的爱继续，真为美好。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苦有时，笑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是现在。